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辟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上周夏乐老师制作一年的希伯来文轻松读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学习，对希伯来文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可以通过良友电台网站搜寻往期节目，下载收藏收听。也欢迎收听过希伯来文轻松读的弟兄姐妹，可以给予夏乐老师回馈以及您学习的心得。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栏目，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的神学研经或者是教牧研习会讲座等等的信息，让教会服事繁忙或者是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参加类似讲座的弟兄姐妹，提供属灵养分，充实神学知识。只要您开启网络，就能够随时收听精彩的神学讲座。首先为您推出的是黄奇光牧师的研经培灵会，主题是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黄奇光牧师他是美国释经学资深教授，美国洛杉矶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曾经担任美国加州中华归主神学院的院长，也曾经连续六年获得了美国优秀教师的表扬。黄牧师秉持圣经的专业素养，怀抱对华人新世代的负担，盼望透过研读圣经造就基督徒的灵命。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黄奇光牧师的研经培灵会。
神学补给站，黄奇光博士研经培灵会，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第一段的信息，救主耶稣的诞生。
弟兄姐妹平安。 虽然在美国教书牧会，我每一天都为你们祷告。第八届真理之光研经培灵会的信息主题是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无与伦比的事件。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这个主题包括四个分题，一个是救主耶稣的诞生，一个是救主耶稣的受洗，一个是救主耶稣的战斗，还有一个是救主耶稣彰显他第二次降临的荣耀。为什么要讲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呢？答案是要让基督徒更加确实地认识救主，知道他的生平事件与我们之间的重要关系，活出与他的身份、他的榜样和他的教导相称的人生。让我们先思考本届研经培灵会主题的第一篇信息，就是救主耶稣的诞生。救主耶稣的诞生这篇信息是全本圣经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它出自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第一到十七节的继续。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记载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导言，圣经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导言突出主耶稣基督的两个称呼，就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对犹太人而言，这两个称呼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表明基督有权力继承大卫的宝座，也有资格实现大卫之约的应许。在大卫之约中，神应许要赐给大卫家一位君王，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直到永远。基督不单是大卫的子孙，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称呼表明主耶稣基督合格成就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诺言。神赐给他的诺言里面，他对亚伯拉罕说，君王要从你而出，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保罗书信中，使徒保罗说，基督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诺言里面所指的那一位后裔，他也是那终极的君王和人类的救主，地上万国实在必因他的缘故得福。在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导言之后，马太福音一章第二到十七节指出基督人性的家谱。这个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往下推到基督，证明基督的确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在马太福音一章第二到十七节的家谱里面，马太列出四十一位基督的男祖先的名字，他提到大卫的名字两次， 马太也把基督的家谱整理成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14个男祖先的名字。马太福音1章第17节归纳这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个单元是从大卫到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第三个单元是从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以上三个单元都各自有14代。马太为什么要把基督的家谱整理成三个单元呢？目的可能有三方面。一，马太要帮助犹太人记住基督的家谱。三个简短整齐的单元比一个冗长的没有分段的家谱更容易记住。二，马太要强调基督是君王。在1章第1和第6节以及2章第2节，马太清楚指出基督是大卫王的子孙，他是弥赛亚，他是犹太人的王。三，马太要提示犹太历史三个时期与以色列国的判官的关系，从亚伯拉罕到位到大卫这个时期，神开始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在这个时期神也经常重申他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成名约的目的。在这个时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期待神应许的君王来到，大卫到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这个时期是以色列国兴旺到沦陷的时期。这个时期提醒我们以色列国的终极盼望还没有实现，以色列人仍然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国度来到。在以色列国沦陷的时候，神特别指出弥赛亚的国度必定要实现。从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这个时期，犹太人经常遭受困扰，他们看不见所应许的弥赛亚国度实现。但是在最严厉的迫害之下，在新旧约两约之间的黑暗时期，犹太人的盼望重新被挑望起来，并且在基督降生的前夕，犹太人正迫切期待基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以上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从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这三个犹太历史时期全体以色列人所期待的答案。不单如此，基督的诞生也是一切罪人包括外邦人的答案。这一点可以从基督家谱里面所提及的四个女人看到。这四个女人是他玛、拉合、路德和拔示巴。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除了路德以外，所有这些女人都犯过大罪，甚至路德也是来自一个受咒诅的民族。路德是摩亚人， 她是一个外邦女子，靠恩典她被带进犹太族来接受神，来得着以色列的盼望，来分享神的慈爱和遮盖。在马太福音九章第十三节，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呼召义人，乃是要呼召罪人。他玛和拉合是罪人，他们都曾经当过妓女，八十八是罪人，他曾经与大卫通奸，路德是罪人，他曾经是拜偶像的，基督却是无罪的。在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基督耶稣进入了一个有罪的家族，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为要重建大卫那已经倒下来的帐篷，也为要叫地上万国因他得福。紧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后，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记载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如何进入以色列这个家族的呢？马太福音一章第二十八到二十五节回答这个问题。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与他的上文一章一到十七节形成对比。上文一章第一到十七节强调基督人性的背景，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却把焦点转移到基督天上的根源成长。正如旧约先知所期待的，基督有一位人类母亲玛利亚，但是根据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三节，基督是由圣灵承运的。为了要更深了解基督降生的重要真理，让我们逐节思考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的内容。首先，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听完这句经文，你可能会问，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一节经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解释许配这个词。许配的意思是订婚。在古代犹太习俗中，订婚的过程与今日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订婚不同。古代犹太文化规定，男子迎娶女子以前必须有一年的订婚期，在订婚期前夕，男女双方在见证人面前交换结婚誓言和签署婚约。从签署婚约的那一刻起，女子就是未婚夫的妻子，她与未婚夫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已经结了婚一样神圣，任何破坏这种关系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通奸，这种关系也不能解除， 除非像结婚后那样透过正式离婚。在订婚大约一年之后，男子到女子家里迎娶女子，把女子带回自己家里举办婚宴，然后开始与女子同居，一起过亲密的爱情生活。在以上关于许配的解释的亮光下，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节的意思变得更加清楚。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说，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怀了孕。这说明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玛利亚和约瑟之间的关系已经如同结了婚一样的神圣，只是他还没有被约瑟迎娶，也还没有与约瑟同居，他与约瑟的婚姻关系仍处于一年的订婚期里面，他们还没有一起过亲密的爱情生活。然而就在这个订婚期之内，玛利亚就怀了孕。换句话说，在这个订婚期之内，玛利亚就发现她已经有孩子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时玛利亚已经有孕一段时间了。此外，第十八节说，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在希腊文圣经，从圣灵的意思是出于圣灵，是根源于圣灵。这表明玛利亚所怀的孕根源于圣灵。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牧师，这是怎么发生的？玛利亚有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问题的答案是在路加福音一章第二十六到五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五十六节告诉我们，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到玛利亚居住的拿撒勒城，天使问玛利亚，安，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并且对她说，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天使的话而感到惊慌，并且反复思考，要知道天使的问安对她的生命有什么含义。但天使平息玛利亚的惧怕，并且安慰她说，你不要惧怕。天使为什么叫玛利亚不要怕呢？答案是因为玛利亚在神眼前已经蒙恩了。天使接着解释说，因为玛利亚在神眼前已经蒙恩了，她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并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儿子注定要成为伟大，这儿子是神，并且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父神要把这孩子的祖先大卫的宝座给他，在大卫的宝座上，这孩子要永远统治雅各家，这孩子的国度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的解释感到更加困惑。玛利亚的想法是，这怎么有可能呢？如今她还没有出嫁，因为她仍是一个处女。天使对玛利亚的回应是，圣灵和父神的能力要行奇妙的事，父神要给玛利亚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神的儿子。天使又提醒玛利亚说， 甚至他的亲戚伊丽莎伯已经有孕六个月了。伊丽莎伯曾被认为是不能生育的，但如今她却在年老的时候怀孕了。所有这一切的核心是一个事实，就是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因此根据神的话语的鼓励，使玛利亚发出祷告。在祷告中，玛利亚对主的使者说两件事：一，她确认自己是神的使女，情愿成为神的管道；二，她愿神照天使的话实现。很可能在那一刻，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天使完成神的托付，就离开玛利亚去了。之后，玛利亚急忙往山区去探访伊丽莎伯。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内容是黄其光牧师的研经培灵会，下周我们将继续精彩的内容。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蒙恩使女的诗歌，我献上一生。
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祝你从天国降临，带来完美的爱，为我道成肉身。祝你全然地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是我罪的赦免。我有什么能给你？我心，我灵，我的一切。
芳华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
祝你伤痛，我不再感到羞愧，因你医治着